欢迎收听解私聊小姐，今天的问世是2024年3月29号。那今天又来聊一下里程。那今天这一集里程，我希望我可以讲得很简单，但照我每次都讲的有点难，就是有点难以拿捏这个力度啊。那这一集为什么会录这一集嘞？因为啊，这个我哥跟他老婆还有他小孩，他们一家子即将在年底要从美国来回来台湾一趟，这样子。他们就有跟我问了一下说，那要怎么开啊，要不要用里程啊，怎么样子。所以我发现说，其实很多人对于要用里程还是要用现金票是有疑问的，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就是数学算一下就知道用什么了。但我在想，如果我哥或是他们都不太清，连他们都不知道的话，那听我在算数学的那在大家是不是应该都完全听不懂啊？因为我哥就是我哥他们家其实算是有在用里程的，就是他们自己有换过票，那他们自己也有里程，他们也有很多里程卡，然后身边也有很多人在玩里程。当然要玩到像我这么疯都是有点难，因为我听了一下他们讲述什么当朋友啊，怎么换票啊，我想说是有点，坦白说有点问号，在想说那是人家的朋友，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讲个很简单，就是你要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里程票还是现金票。好，那我在讲这个事情之前，我推荐大家去听一下研究生新节目哦，这个是旅途塔比斗啊。那他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讲这个里程不是免费的一个概念。那其实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哦，这个东西真的是相当重要的。那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换里程票的时候，或是你当然你在拥有里程的时候，你会渐渐的开始觉得说反正我只要把里程花掉就好，没有关系，不要再给我看到里程，或是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这个反正他也是就有在那边啊，就不如花掉。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好的想法。那我自己也是觉得里程绝对不是免费的，甚至我把里程都有标价，我每个里程都有一个价格，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吧。在我们聊新闻里面，甚至我的网志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被大家低估，但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版位，就是里程的现在的参考价，那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那个里程现在是有在交易的，当然交易这件事情我们然后再说，它具体好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其实是会有的。但我们就先假设，因为事实上还是一大堆人在做交易。那这件事情呢，我就在我跟我哥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这件事情。我发现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啊，那就花掉就好。那我这边就是会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我自己觉得简单，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难，来给大家算一下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决定说你要买现金票还是里程票。那其实这个东西套到饭店是一模一样的，饭店也有点数，那这个里程呢航空公司呢就是里程。好，那我们这边就先讲里程的部分就好。那我们为了简化呢，我们就把这个从西雅图回台湾的航线，我们就只看新宇就好，我们就只看新宇一家，因为新宇一家的表我觉得比较，算了，我们看长荣好了长荣如果今天从这个美西回到台湾，然后再回程，这样子一个来回的话，经济舱其实需要10万里。你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去新宇是比较好。那我们先讲长荣，长荣的话，这个台美的经济舱是10万里，淘金舱是11万里，商务舱是15万里。好，你大概听的感觉一下就好。好，那如果今天假设我哥他现在有这个10万里好了，你今天拿这个10万里去换经济舱，觉得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吗？这时候就要进到我们简单的数学时间了。那我现在就上了 Google Flight 去找说从西雅图到台北，那你不一定是西雅图嘛，你可能是纽约，可能是任何城市，你都可以自己去找。那因为我这边是举有直飞的航班，你会比较好算。所以如果你今天住在一个没办法直飞的地方，那你就会更复杂度会更高。好，那以这个西雅图台北，以长荣航空的班机来讲，我今天查到一个是美金大概1137，所以大概是其实大概36000左右。那我们就简化把它变成35000好了，35000台币。 好，再用台币勒，好，那你要花的里程是多少？是100,000里。不知道这个听众听到这边有没有任何的感，有没有任何感应啊？100,000里跟35,000的现金票，请问你会选哪一个？请问你会选哪一个？你觉得换里这时候换里程票还是换买现金票比较好？好，你应该有答案了。答案当然是买现金票。为什么？因为100,000里，大家记得长荣航空的里程的单价大概是多少吗？我现在写的大概是 0.52 到 0.54， 甚至有些到 0.55。当然100,000里不一定算是一个很大，算是大额了，但是没有到150,000里以上那么大。所以我们就先好了，我们就算你特价好不好？ 0.5 给你啊，这边 0.52 到 0.54 东西，我 0.5 给你。好，100,000里乘以 0.5 是多少？所以你要花5万块台币你才能买到100,000里。5万块台币买到100,000里，然后你千辛万苦换一张里程票，但是这张票其实本身你用现金买是36,000块台币或35,000块台币左右。那请问你要花35,000块台币去买一张现金票，还可以累积里程，还可以累积航段，还是说你要去买一张里程票，而且里程票放位置还比较少，然后还要比较贵，还没办法累积里程，还没办法累积航段，请问你要选哪一个？这听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也觉得它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想过。应该说，如果你跟我哥，或者是就是很多没有在很常在里程界的人，你会不知道哦，你会不知道说，哎，我到底怎么样才换会比较好？那这边你会卡到两个点，是你要怎么样知道长荣的市价？你要怎么样才知道长荣是要乘以 0.5 0.52 0.54， 你不知道对不对？ B 节目都会讲，我们每周二其实都会讲这件事情，你即使懒得听没有空听，你上我的这个官网，哎，官网吗，网志，我的聊新闻每一集都会更新这个东西，每一集都会更新这个什么里程它的市价多少。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直接私讯我，大概也会丢给你一个市价。当然这个市价非常相当的主观，它里面一定有我自己的成分在，但是大概也不会，这个可能上下个 0.5 大概 5% 吧，好，上下个 5%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再多抓一点我就无所谓。但总之这个5万的里程，你要花5万去买个里程，然后再换或者是3万5去直接买现金票，显然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所以如果今天我哥他就是100,000里，他现在已经有100,000里了，他可能开一张卡或什么东西的，那他就问我说，你要怎么，你觉得这样子好吗？这样 OK 吗？我一定跟他讲不好啊，这样算是多少，这样子是倒，这样是亏。那他就会再问我一个问题是，好，即使我今天知道单价了，但是我知道单价要干嘛，里程不是只能这样花掉吗？如果我不花掉不就过期了吗？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但是也不一定是盲点。先说是盲点的地方，是因为里程是目前来讲是有在交易的，我不是说可交易哦，因为其实在所有的航空公司里面，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有的航空公司里面这个的里程它正常来讲，除非你是这种转让的名单啊，然后名单限制这种就非常安全。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说，今天阿拉斯加航空，你这边今天你请别人帮你代开票，如果那个人他开了太多张票，或者是他卖给别人很多张代开的票，那你的票就会危险，他的票也会危险，你们的账号都会有危险。他有时候杀就是杀全家，因为他卖票卖得很严重，这个已经有身旁的人就是想要靠这个套利，但是套一套就出事，真的是套一套就出事。所以说当然有些航空公司像有名单制是相对的安全，相对的安全。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想说，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100,000里的长荣，那以目前的市价是 0.5 0.52 之类的，那我不直接卖掉不就好了，我直接卖给别人啊，不管别人要拆个2万5万里还是什么东西的，我直接卖给别人，我可以直接拿回5万2的现金，对不对？10万乘以 0.5 0.52，不就你可以拿到5万多，你再可以再去买一张票，你还可以再赚回来，因为你会拿回5万2，那你再去买一张票可能3万6 3万5，你这样是省多少钱？你这样是省了可能1600块，16000块。所以大家懂我意思了吗？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的我会列参考价， 原因是大家可以很快去速算说，好，我今天要用这个里程去兑换，这样子划算吗？不知道，好奇怪哦，这样子大家都会想说，这到底要怎么算？这样子可以吗？过期怎么办？但是第一个，你在过期之前你都永远都可以卖掉，大部分计划都可以卖掉。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市场价的部分，这个市场参考价，你在这个交易市场怎么卖？那当然还是有问说，那要怎么样交易，在哪个地方交易？其实 PTT 我们都有，然后有些社团也都有，这个我们应该有介绍过。好，那这个部分就先讲到这边。那我要先讲这个交易的风险。虽然我经常在讲交易，但是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的鼓励交易，很矛盾，对不对？应该说，你在交易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要背负的是怎么样子的风险。大家懂意思吗？就像是说，如果你今天有维珍航空的里程，那你今天用维珍航空帮很多人的代开，你用阿拉斯加的里程，然后你帮很多人代开，那这些人可能不是跟你同行，不是跟你同行这很重要，因为如果同行的话，大概都不会有事情。你帮了不同的人开，然后在不同的情况下，地址不一样，人不一样，不是亲属，那什么，你可能就会被 audit， 你可能就被审计，你可能就有机会被封号，这样等等的啊。当然，封号并不是说马上就你会马上登不进去，但是有 claim 的空间，但总之就会非常非常麻烦，因为他们的效率，真的对比较讨厌。那我们都有听过很多很多的鬼故事，就是卖太凶。然后坦白说，就是有些人，在赚这种钱。所谓赚这种钱，就是好，我今天假如说我们又开了一个这个奇亚旅行社，好，这边主打说星宇商务舱6折起，那我就一直用人家的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去换，或者说我自己可能100万里的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我就这边用这个套利的方式，我就开给一些不知道里程票是什么东西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傻傻相信说，哦，这边有一批9折的商务舱机票，然后有些人就会这个阿姨啊，一算十算百，就会有很多人想要来买这个商务舱机票啊，那就你虽然成本可能是6折啊，但是你赚了，你收人家钱是收这个现金票的9折啊，所以你就可以赚这个69，这样多少？你可以赚3成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一张票可以赚非常非常多，这个路边都有很多啦，这个一大堆，但也不是每个都是这么的坏。或者每个都有问题，像长荣的大概就比较，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了，所以，总之这个套利，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好，那再来就是说，这个东西他这样子疯狂的卖，对不对？他这样子，这奇亚旅行社这个负责人疯狂的卖了之后，那如果今天公司，我觉得阿拉斯加这个里程，他发现他想要封号，他觉得说你有这个商业的行为，发现说哇，你这个一个月开了这个10个人，就是10个人都不是跟你同行，那看起来地址也都长得跟你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也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同住人，也不是你的什么人，结果你也都没有一起飞，所以我就强烈认为你应该是有这个贩卖的一个状况，那就把它封掉。好，那这个都时有所闻，这是欧美都是这样，欧美他们里程计划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包含信用卡，他们你今天做了什么错事，他们就会直接把你爆砍掉，或者直接把你爆砍掉是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大家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不确定就小心一点。那为什么在交易上面是有风险，我还是会这样讲呢？为什么我还是会去讲一个市场价，然后常常讲说这可以卖啊，可以怎样子的原因啊，我是相信大多人是只会把这个东西用在自己跟家人或者是少数的朋友上面，像我帮心理老师开过票，我帮心理老师另外一个朋友开过票，那他们是同行的，甚至我那趟其实原本也要同行的，但这种偶尔的就不会有问题，我可能一年就开这么2张我不会同行的机票，就这样子而已，就是大家懂意思吗？但如果你今天这个是一周你就开了这么多张票，但是你说这个频率是多少，没有人知道，这个封号是没有人会知道它的标准在哪边，它没有一个数字，它没有一个什么，但是你照常理判断，你今天会怎么样子去判断一个人是在卖在卖他自己的里程，这样子你往这个方向想，你大概就会知道他们封号的一些逻辑在哪边，那大概就这样。那我们在平常在讲的这些价格啊什么东西，都是要给大家一个衡量的空间，我们 现在讲航空，我觉得大家已经头已经炸掉了。我们再来讲饭店，炸掉之后还要讲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饭店比较简单，饭店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就会看到一个点数价跟一个现金价，对不对？一翻两瞪眼嘛，就是点数价可能是例如说两万的海雅的点数，两万的海雅点数，那它可能现金价是12000块台币。好，那问题来了，请问两万点的海雅点数跟你要用这个比较划算，还是用现金的12000比较划算？大家懂我意思吗？你可以使用点房去换，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现金直接12000直接撒下去。好，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那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每个点数它的价值是多少，它每个点数是价值多少。那根据这个杰斯聊他讲的说，哎，这个点数啊，一点大概在 0.54 到 0.57 左右海雅的点数，那我们就乘下去，我这边乘个 0.55 就好，比较好算。那当然是11000块台币，11000块台币，哇，所以这个点数的等值是11000块台币，哎，那现金价是12000，价差只差1000。这种情况呢，我就会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干脆也用现金就好，还是说你这个点数啊，够不够？我所谓够不够是说，因为有些的计划，有些像饭店的计划，它可能这个点数的来源是有限的，所以当我自己在如果是点数跟现金价值差不多的时候，我会付现，那有时候我不会，是如果这个地方它税金很高，你今天按完发现说，哎，明明原本看12000啊，结果按一按完变成15000、16000，那这种地方我就会直接用点数，因为点数还可以再躲掉这个税，还可以再躲掉一些有的没有的税，所以大家有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一定要去稍微评估一下，但是并不是一定是谁大于谁就是要谁，因为不要忘记，你用现金的订房就跟你用现金去买这个机票一样，你一样可以累积这些你的这个饭店的点数啊，就是 points 的部分哦。那如果你有一些汇集，那可能又 double 上去，或者是获得更多点数，也不一定是坏事。而且你现在在刷卡的同时，你的卡片也有一些回馈，所以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比大小，但是如果它有个很悬殊价差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考虑用现金。但我其实可以为这一些东西下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是如果你今天目标是一个经济舱的话，你的目标是经济舱的话，你大概70%的几率现金票都比较便宜，70%的几率现金票比较便宜。那除非今天是旺季，例如说今天是连假，今天是过年，今天是什么大日子，那现金票就会比较贵，因为现金票还是一个动态的，但是里程票呢大部分都是 fixed 的，都是定额。例如说每台的商务每台的经济舱就是10万里，刚刚以长荣来讲，它并不会因为今天是过年它就变成20万里，不会。目前这些计划目前航空计划有一些是动态的，但是我们常玩的这几家都不是动态的，所以这是好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也要去注意这些里程计划它的一些美角。那所以廉价是比较适合用这些点数，但这都是一些经验谈啦，那也不需要把它当成一个守则。其实守则就是两个数字你都要去判断，你要把现金价看到，你要把点数价或者是里程价算完之后去决定。所以市价真的超级超级重要，市价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说每个点数你手上有点数它的市价是多少，你算完你再去做动作，甚至你算完再去买点数。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点数不管是特卖，我们都会算出它的单价是多少，因为那个单价就是你未来的单价。那懂意思吗？如果今天卖了一个点数是 0.58， 你买了这个 0.58 的点数，你未来在计算这些机票的时候它就是 0.58 哦，它不是什么我跟你讲 0.54 0.55 哦，你买的价格就是你的成本，就是你的成本，这张票的成本就长这样子哦。那这个也顺带一提啊，大部分官方的卖点他们的价格会比你在市场上买到的还要再高一点点哦，这个我觉得蛮合理的嘛，因为你在市场，你在自由交易市场，你要能够买这里程，如果官方都已经比较官方比较便宜，我为什么不跟官方买就好，还比较有保障，对不对？那所以当然本身这个官方的价格本来就会比自由市场价格再高一点点，这是相当相当正常的哦。所以你今天买到一个 0.58，并不是说它太高，而是它好没有，它就是它价格就是这样子。但是自由市场的情况下，它一定 在你在这个上交易就会稍微再低一点点。我觉得不要讲这个废话。那再来是说，大部分这个短程还是长程的经济舱都不会划算，但是商务舱以上，这个点数是一定会划算的。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商务舱都非常非常的强。商务舱这个数量都会很少，或者是说可能一个航班它可能有二三十个商务舱，它一次只会放出一到两个商务舱，甚至长程它就只放一个商务舱等等的，所以就才演变出为什么我们要节目要花这么多时间，或者是在介绍查票工具什么的。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一个过程啊。当你开始进入了里程，你觉得说你自己有里程的时候，你要开始思考怎么花里程。那就像研究生讲，其实重点花里程才是最难的事情，累积里程是很简单的。你要怎么花里程，要怎么样换到你一个喜欢的行程，你想去的行程，还是你被迫不想去了一些不想去的行程，还是说你被别人洗到说你要开了一些不适合你自己的行程等等这样子一直迭代过来后，你这些必经就是走过来之后，你才发现说，其实现金票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或是一个简单暴力的开法，并不会是很差，并不会说你要打好几道你的商务舱，你这个里程才会值回票价。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简单适合你，这样就可以了。那我这集还漏掉了一个概念啊，那这个概念我就先不说，因为这集我觉得长度已经差不多了。是说你今天我们的里程来源可能是刷卡。可能是刷这个里程卡，然后那这个本身其实也有一个机会成本所在，因为你今天如果你换得不够漂亮，你有可能可能跟现金回馈的这个回馈差不多，或是甚至比现金回馈来的更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去使用，不能说谨慎啦，要稍微去做一下简单的数学。那我并不会说你一定要发挥到极致，有时候比适合自己比较重要，或者是说有时候换得到票比较重要，不一定说一定要加入这个里程，或者是加入里程卡才能再玩里程。这我们讲过好几次啊，在你可以用买里程的，你可以去跟官方买，跟其他玩家买，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边有很多这种分享吧，所以这是一点啊。然后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再研究一下这些部分，那有些是开卡礼啊什么的，你说你的年费你缴年费然后去拿开卡礼，然后去怎么样，其实这都相应有一个成本的概念在后面，因为你其实同样的钱你可以刷别张卡会有另外一个回馈，甚至那些是不是有一些活动啊，你用的好说不定还 8%， 用的好可能会有更锦上添花的效果。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说里程卡一定好，虽然说如果你这个消费到一个一定的额度，那里程卡是绝对是比较强大的，因为现金回馈卡大部分你要趴数要高的都有上限，那如果趴数要无上限的呢，这个趴数就会比较低一点这是肯定的。那里程的这个弹性啊，应该说里程的这个爆发程度是比较高，但它弹性是非常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你要背后的 domain knowledge 其实是要蛮多的，你要知道怎么换，你要知道怎么样换才会发挥的好，而不会觉得说我今天拿十万，然后十万拿去换，就怎么剩下只剩下三万，那这张票我是不是有点浪费了，我这样子回馈是不是只降到 3%， 扣掉这个海外手续费是不是只剩下 1.5%， 你算上觉得奇怪，我忙了半天怎么回馈跟这个现金回馈差不多，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的，那大家可以去再去研究一下。那我们这一集就不深挖太多，那希望这集对一些新手有帮助。那如果你还有什么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问问看，那我就找个时间。我希望礼拜一都是这种类型的这种问题啊，然后或者是说我在社群或者是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了，原来会有人有这种问题哦，那我再来回答，那就是或者是说我就再来做一集这种类似的东西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就不用太紧张，你可以透过这个 Instagram 或者是 email 都可以来问问题啊。当然如果你愿意说要来支持我，那写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当然你要抖那下订阅啊，都挺棒的，也非常感谢大家。那我这里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